店面的时候，我们有做完整的营灯，完整的合法化，
对，合法化。
以前是有违法吗？
没有啦，看一下，听起来很认真，
听起来很认真。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会进到一个，就是它的设定明明就是日式复古风的一个氛围，
结果在听
可能放什么韩团的歌，
对对，
你就会觉得很出戏，
没错没错，
发生什么事？
没错没错，实体就很现实，就是要人潮。
对，说到这个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痛苦的点，
我们目前的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空间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 好客室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经营的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频道呢，能够带给大家跟品牌经营相关、商品视觉相关的经验、心得跟故事。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来自早操染织的 Zoma 跟光。
嗨，
延续我们之前聊市集哦，对不对？我们聊到说市
集
的部分已经变成、过往可能是你们的经营主力，现在已经不是了。
嗯、
那目前呢是以经营一个实体空间为主，我觉得经营实体很辛苦哎、
欸。真的
真的、
哦、硬超硬的。
因为其实大家做品牌很容易说啊，现在做品牌一定是做网络啊，好、把东西上传呐、上传到网站上什么就可以做品牌，可以做生意。但其实我们也都常听到说，可能线上线下要去整合它。然后当时可能过往你们的经验比较是以市集为主去做实体的曝光、然后现在是以实体空间的经营为主。我们想要聊聊一下说为什么会决定做实体空间，然后当时怎么开始的在这一个在大稻埕里面的一个这么漂亮的空间。
好、这个说到这个就很有趣，因为
我们在疫情之前
就有在想这件事。
那时有这个空间的吗？
还没有
就已经有这个 idea。
对、我们那时候应该是说我们一直在走就是这些比如说像是东门啊，然后中山啊、然后大稻埕啊，这些
你说去看这些
街区，
对，去看街区的状态、
对，然后就一直在走，一直在感受那个街区的氛围到底跟我们哪一个地，就是哪一个对哪一个地方跟我们会比较搭。然后还在一直在思考，连就是询价都还没有询，就只是在感受街区氛围的时候，疫情就来了。
还好还没有签约下去。
对
我们习惯就是比较会比较
保守，我们比较
保守，会想比较久、所以不会说我、看到我马上去租下去，我就完蛋了。
对
所以那时候运气真的蛮好的。
对，躲过了，
有拜拜有拜拜，有波比。
对
所以就是那时候疫情就是开始了，然后我们就刚才提到就是有讲线上嘛，就是回到线上的那个官网的建设。那疫情之后就有一个机会出现了、那时候就是印花乐的总监，就是创意总监是 Emma 嘛，然后他就是在 Pinko 的设计师社团PO 了一个就是他们做火印花做火想要招租的一个贴文、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就觉得说我们也蛮喜欢大稻埕这个街区的，然后可以来了解一下。然后那时候其实他有设定一些就是可能就是金额，我们看的是觉得我们有办法撑吗？
应该说是
业绩的
营业目标。
对,
对，
我们想可以吗？然后后来我们想说反正你不了解白不了解嘛、反正来聊聊，然后看一下，因为他是老建筑爱好者。
大稻埕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空间，有些我朋友没有来过。
对，
因为大稻埕这里的房子它是那种台湾早期的街屋、意思是它是很长很深的，那它还会分第一栋建筑物跟第二栋，那我们第一栋叫一进，那我们第二栋是二进、就是说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第二进的二楼，其实它位置很特别，就很深，
那中间有一个中庭，我们刚刚这样走过来也觉得很有味道的老房子。
对然后
像那屋顶的话，因为我现场看到看到上面那个木梁、
对，
然后那个整个空间的氛围，因为这是跟以前的这间历史建筑它有照规则修，所以它样子就是跟以前一样。然后我自己本身对台湾的早期的建筑啊很有兴趣跟研究，就说哇这种空间气氛好棒啊，就觉得
这种地方是可遇不可求。
对，
所以他就就是
所以就冲动了吗？
对，我想说
好像
来看一下，反正到时候没成就算了。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有跟 Emma 提说我们其实有工作室的需求，然后他们原本是要租二进的一楼，然后他跟我们他听到我们说有工作室需求，说我们来的时候他就是说我觉得二楼很适合你们，然后就后来我们一上来看， 哇，里面有一个工作空间，然后外面可以就是是我们原本想象的一个店面的状态，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哦，然后回去就是思考了一下，
对，想了很久，
就真的一下，不是很久，
那个很久也是一下，真的一下，
对我们来讲算是很快了，应该好像是两个礼拜吧。
对，但是我们每天都在想，因为起来就在想说，真的要不要去这个店面，这样可以吗？看得很棒，这机会难得，
然后
一
直去找，就是朋友求助，就是问一下这边的租金贷啊，然后就是大家就是觉得就是。如果是这样的空间的状态，适不适合进驻啊？嗯，啊，就是问了很多。
你们会考虑什么？除了租金以外，
其实最大我们那时候还没进来的时候就是人流问题。
哦，人流，
对，
因为在很深的里头。
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就有想到说，因为其实他们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件事，但就是我们跟 Emma 他们樱花在他们讨论过，他们说可能会透过一些方法来引导，或者说怎么样来去协调，让这个地方比较有可能去。有一般的人或者说专程来找我们上了，但其实我们大概心里有预期这个位置很隐秘，上来的人可能不多，但我们就是想一些方法，可能自己去列一些方案去试试看有没有可能可以去解决这个状态，但大概先这样思考之后，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也很有诚意啊，所以也是很希望我们，因为我们品牌的调性是接近的，因为樱花乐它是一个印花制的品牌嘛，那我们是染布，其实都是布料的，
对，
那我大稻埕这个地方它在偏南街的地方有永乐市场，也是布业很兴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自己还考虑到整个空间的一致性，像我们刚刚光有讲说我们会在街区这样走，那我们觉得这整个地方它不会太商业，不像中山那样可能就是很快速的一些服饰店啊，那它是一个可以慢慢逛，然后又有历史纹理，然后又这栋建筑物它本身又有其他品牌是跟我们相当的，所以总和这些因素我们才觉得说那应该是可以尝试看看，所以我们才说就冲下去，
但是就是一直没有信心说可以做到他们定的营业
目标。对，那业真的是比较有挑战性。
对，就是其中另外一位创办人是小花，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个就是试算表，然后大概就是我让我们知道说，你们今天在这个空间，你们的营收要盯到什么样的金额，你们才有办法就是支撑这样子。然后我们那时候是真的。没办法想象，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那么一个小的品牌，然后我们要去想象那个营收数字是问号问号，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早操的进程已经到了一个就是它不上不下，那如果你不跨出这一步去决定做这个决定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还是卡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就需要勇气，
需要一点突破的时候，
对，要突破一下。
对，然后就两位创办人就是非常的就是对我们就是给我们很多信心，对，就是在来信当中他们就是都是非常正向，然后非常鼓励我们，就是他们愿意支持我们的，可能比如说就是一些硬体的设备啊，软体的设备，然后还有他们能支援的一些知识性的一些就是营运的，
等于在一个有经验的品牌底下一起合作，
对，就是等于是有点像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去学习，
因为像我们刚刚走进来，我会觉得说，因为前面是印花作火嘛，印花社会嘛，对不对？然后就等于有点像是几个品牌串联的一个空间，这样可以互相去帮忙，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对，所以在初期，其实这个建制的成本来说，其实就 cover 蛮多的。
对，
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也基于印花乐有给予很多帮助，你们就是提起勇气做这件事情。那但是其实真的实体空间从无到有还是很辛苦。那我们聊聊一下，从当时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实体空间，到要把这边这样布置起来，你们做了哪些功课，跟努力？
其实我们。刚来的时候他这个场地他没有帮我们整理好，所以房子是很干净没错，但就是什么都没有。那我们也印花乐也
有硬体啦，我们没有处理硬体。
对，印花乐有提供那种基础的硬体，像是比如说桌子啊或是衣架啊这种很基本的功能性硬体。但当然因为我们会想说我们还是要呈现一个氛围，那这个氛围怎么去表现，然后同时你在这个老房子的环境下，你跟我们染布大家印象可能是色彩缤纷嘛，那怎么样去协调，所以其实我们开始有做一些功课，比如说我们去逛一些店实体店面，然后或是参考一些书籍，上网去搜寻一些像这种老房子布置的案例，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花蛮多心力的去做整理，比如说我去买了一些老家具，因为我们自己品牌名称就有早操的早嘛，对，上一集的听众早就是我们反映出我们对于古老的事物的喜爱，像跳蚤市集找到有趣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去收集一些古物，让空间的氛围先配置出来，然后再慢慢的去增加，比如说我去染一些布料，做一些图案，让整个空间的气氛是大家进来会第一个感觉到，这里有一种 复
古的
气氛，但是又跟我们手懒的这种多色彩缤纷的活力的气息是平衡的，所以我们很多老客人来逛都觉得说哎，我觉得还蛮协调的，对，有那种复古的大道城气氛，但是你们东西这边很舒服，然后颜色或是它呈现出来的陈列的样貌都会让他觉得哎，很蛮开心的，逛起来很棒，有一种很特殊的店的风格，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花了很多心力想要让这个部分弄，就会买很多东西这样，
就是一定要买像你后面这些，
对，
这是本来有的吗？
对，我们都我们
自
己
找
的，
都自己找的
时钟，然后
像这个裁缝机，
找了一个裁缝机，因为我们是自己车包嘛，就
还有这个镜台，
还有这个镜台，日本时代的，
老镜台，
一块100年的，
对，
对，我们特别
等下搬走，不是搬不走，
对，我们就找它，看起来是跟这老屋空间一致，对，因为我们也很重视这种细节的呈现，像我们在染布，我们很注重说，哎，我今天染这个图案。虽然有一点落差，那我们内部会觉得说哎，不行，这个跟标准不一样，可是其实客人不见得会意识到，但我们有一定的对细节的要求，所以空间进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用，虽然就会搞得自己有点累，可能要再去买东西干嘛，还要再去弄桌子，还要再漆什么的，会耗一些工去处理，不然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拿印花乐现成就也可以营业，但是就是
对，
会投入比较多心思在做这种细节布置，因为我们希
望像这个桌子就是我们自己漆，
就自己漆的，印花乐桌子把它漆成
棕
色，让它气氛一致这样。
对，
对啊，因为你看，像你刚刚讲很好，是像裁缝机跟你们做的事情就有关系，不而不是为了买老屋而买老屋。
对，
其实后来也很多空间都想要做的很复古嘛，然后可能就啊，那里就应该要一个什么，然后就去买很多摆下去。但是我觉得你们有思考到是到底是从品牌出发。为什么这东西值得存在在这里嘛？
对
啊，
对
对，没错，而不是盲目的一直买啦。
没错，对，因为这就是跟回到陈列的逻辑上面，就是你如何让空间的气氛一致，而不是说你把东西塞进去就可以了。那可能你反而像一个仓库之类，有些店我们去看，哦，好像古物仓库，因为那些东西跟它店内的商品没有脉络关系，它摆放也没有脉络关系，所以我们觉得说，今天我都选了一个这样大道城的老屋，好，那我们的品牌有什么品项是相关的？或是这个东西存在这个空间是合理的，那我们就要摆进去。那同时我们的染布再做一点调整搭配色调，或是说陈列方式，所以大家进来会觉得协调融洽是很重要的。所以也像我们在染布的产品上面，可能有些人没有接触过会觉得哎，手染好像都很花啊，好缤纷哦，好嬉皮风哦，可是看过我们东西的人不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会觉得我今天买了这样的一件衣服，我每天在台北这样穿着走 OK 啊，不会有人觉得哎，你是要去垦丁玩是吗？没有，因为我们在色调上面线条上面就是想过它必须要是协调的，那你
柔和一点的
就日常这样穿都不会太奇怪，不会说哦，像你刚刚讲垦丁就是大家对那个海滩的那个风格
对比
太强烈的，反而不是台湾人会喜欢的日常风格，
所以我们重视是要让它首先是协调，然后在协调中再寻求自己的特色，才会是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手染的特性，那在我们的空间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
因为其实空间是一个 3D 的立体的，跟我们平常看东西，比如说我们拍一张照，你看起来是平面，其实你要把那个情境搭起来，
对，
是很需要花心思的，而且你一定要考虑到实用性嘛。比如说你们现场有衣架，有挂包包的，然后甚至有洞洞板，你想要东西大家这样看得到，可以一目了然，因为后来你们品项都是手做嘛，
对，
就一定是都是限量的，不是说一大量量产的那一种。那怎么样让大家一眼可以看出商品独一无二的地方？这样，这部分，比如说你们刚刚提到有去买一些比较古物的一些老的可能家具相关的，在陈列上，就是在一个空间陈列上，跟市集，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就是实体空间很大，
对，
市集你摆一个摊位，你可能
一两
了不起，你租一个那种有屋顶的帐篷，那可能3×3公尺，你了不起都这样，可是店面的坪数就大非常多，
对，
而且我们因为还有光线的控制，户外就是自然
光线也很重要，
对，所以我们还特别在做灯，去自己花钱做一点灯，让它去让它看起来光线是好的，所以其实在实体空间的布置跟市集其实完全不一样，市集就是你必须要精简，然后清楚，然后让快速吸引大家注意力，可是店面的空间大家进来就是慢慢逛，所以你必须要让它每个氛围都要让它可以慢慢去欣赏，然后再来是让它可以感受到你的品牌的氛围跟价值，然后以及你的商品当然是一定要摆放着让它方便挑选去选看，所以其实逻辑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但它就是操作起来还是以品牌的核心去执行，你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只是因应场地做点微调，
嗯，我觉得这里可以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欸、就是我们起初这个空间就是还保有就是比较完整的展售功能，然后它是就是在市集可以服务好就是客人的
食奶杀手，
对各个面向嘛。然后呢你知道吗，换到这个空间之后他突然不知道怎么卖东西
哦，
因为客人一上来他们是就是因为空间很大所以他们就会闪逛，那对于市集来说市集就是一个一个平面，
对
客人来就是会直接跟你对话、然后反而是这边的空间客人上来的时候哎、欸、他们那边走他就直接愣在那边，我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切入，我要怎么样跟他们开启对话，
那个时候很妙
他就很尴尬说啊，怎么办，我现在已经不会卖东西了、这样
没有
啦，
我还是会卖东西，
要有一个新的一个适应、哦、
对
因为空间感不一样，那客人的行为也会不一样、因为市集就东西那么少、可能就那几件，那他来这边很简单我就买东西、可是因为店面虽然我们店面位置特殊啊，但是如果今天任何店面都一样他一定会发生，真的就是完全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他就想进来知道你
就看看，他可能连你是谁都不认得，
但他不代表着他不买，他只是不知道。
对，
但是你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他在知道的过程，你就很难去介入，你马上去讲，好像又急着要销售。
对，
可是你
这样看，然后反而变成是我比较擅长这样的环境，因为我就可能比如说我就在那边顾的时候，我就可能坐在那个柜台，然后因为我就很爱闲聊嘛，然后我就可能就会就是开始闲聊，然后就反而就是那个情境就会。
距离就先拉近了，
对
对
对
对,
對，就会比就是我在市集可能哇，我要面对面这样子直销行销的那种感觉就差很多，这边就可以闲聊 啊反正他要买就买啊，不买没关系，
对、啊、因为透过这种闲聊空间很大，客人也才能慢慢的在这边走，所以我觉得那跟市集完全是不同的感觉、
哇，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聊市集或聊这个实体空间光人这件事情，空间带给你的感觉，人这件事情、我相信你们一定做过很多研究，
對，
我就看过那种实体空间布置的书，但是从你怎么去先比如说 这是我看过说你前面怎么用一些比较小的东西但是可爱或吸睛吸引人家想要往里头走、你不要他一看到你的门面、然后就走掉了，
對，
他可能都上来了，他可以绕着他的动线，每个动线可以看到不同的惊奇、对对，这其实是一种心理学，
对，那时候也研究了蛮久，
研究了蛮久
啊，
所以像回到老屋这件事也是一样，它就是一个会让你稍微盯着看的东西，它不见得你不见得要贩售它，可是你要今天看到，觉得哎、这个我没有看过，让他也想要去注意，稍微停留。当然，就是你走进一间店，你还是希望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事物，而不是说我可能一眼望穿，那商品就这样，那我就走。所以。
有一些挖掘的小地方，这样、
就是它
就这边有新惊奇，那边又有什么，这样子，
对，
那个东西不见得他可以买，他可以看，那、你可以跟他介绍、然后了解到说哦原来是这样的、要产生一些连结跟想象，
其实陈列真的是一门 很深的学问，因为你看我们自己逛过那么多店，有些店就是很精简，有没有 一个东西一个产品一品就在那里，
对，
有的是全部摆满，
对，就是看调性设定，
对，你的调性
那个都是自己可能还是要了解到空间，你想要让大家做什么事情，要呈现什么感觉。
哦、所以这个可能没有办法讲的那么细哦，因为这光要讲一个空间、
啊、
或是我们可能要拍一集那个整天的外景然后这边怎么样这边怎么样，你们要跟大家做介绍一下，
可以开个节目，
对，真的
没有，但我觉得实体空间还有一个我们很注重的一点是音乐
哦，
对，因为我觉得
有
时候会、可能进到一个就是它的设定明明就是日式复古风的一个氛围、
结果在听
可能放什么韩团的歌、
对对对，
你就会觉得很出戏，
没错没错，
发生什么事，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实体空间经营就是音乐的选择也很重要、
其实就像进到空间、你给想要给个人 给客人的感觉是什么，像有些饭店走进去就有一个香氛的味道、
对，这个很细、香味也是一个技巧，
对，嗅觉嘛，然后客人会透过那个嗅觉去记忆，对，然后像刚提到光线，我觉得光线真的就是一个空间氛围一个很大的一点，
对，
光线也要特别注意、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产品可能大大小小，有的你有包袋类的、有服饰类的，有配件类的、大概在哪些地方可以让客人那一目了然又随手可得，然后又很清楚，这样子、对
对啊，
就依品牌调性去做，当然大家去做研究啊，那但是实体我们还是知道，因为现在其实实体很难经营，对不对？四处都是租租租租租，所以你们愿意把淘汰了，真的勇气很足哎、
勇气过剩。
那这样就是从真的认真开始去开始从事这个实体的空间的经营之后，你自己感受跟过往或是跟网路上 有什么不同？你觉得实体跟过往经验，因为你现在加入了一个实体的部分嘛，然后你们、我知道你们还有寄售点嘛，
对、
就其实你们把整个经营的方式说算是做蛮大幅度的转变，对，那跟以往你觉得你们两个在可能在日常的工作上会重视的重点上有什么大的不同？
嗯，好，那如果说以品牌的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有个实体基地的话，它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算无形的力量，就是大家会觉得你很认真。为什么会讲认真？就是当我们上一节提到说市集你待久，可能大家会把你定掉在市集，但市集本质是流动性的，它可能周末存在，就算每周有也只有六日存在，可是一个实体空间不论你是不是会开放、但它就是一个会一直存在的感觉，
固定
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空间之后，那其实不论是粉丝或是一些可能后来出现的合作伙伴，他们对我们的信赖度会蛮高的，因为今天有个店面他觉得说、哦，你好像是真的。再加上因为我们后来在店面的时候，我们做完整的银灯开始标完整合法化对合法化，对，有看到
其实有违法吗？
没有啦，看一下就是 听起来很认真，
很认真，听起来很认真，
大家就觉得
说就、
你查一下，哎、OK， 你登记的，比如今天商业伙伴来，
对，
你们我可以实体来跟你们讨论，然后回去查，哦，你可以开发什么，
对，
然后、好像真的是蛮认真的，哎，在大道上这样，他对你的信赖度会增加很多，
就是有组织的感觉，
对对对，
有规模在经营，而
不
是
说小本生意。
可能我今天跑去哪里我就摆摊，
对对对，
然后我今天可能不摆摊我就在家里休息之类的，
对，加上我们疫情期间有做官网，所以等于所有的资源它都是设得很足，所以自己空间一出来，那我觉得最直接就是真的会有一些我们没有遇过的合作案啊，或者说客人他会出现，然后以前都不会发生，可是他问的服务内容我们以前都有，对，这就是常蛮发现的。
其实那信赖感真的差很多，
对，
對
其实信赖感蛮
大。我也曾经去，比如看到一个产品，然后去网络搜，就搜不到他的官网的时候，我
会
觉得，就是你会突然有一个问号，觉得怎么会没有官网？
对，
那你是怎样的产品？就像你刚刚讲，是不是没有很认真经营？
对，
还是说还很刚起步的一个公司或品牌？
对，
那很起步，那当然可能会关乎到说买东西的单价高低。如果单价比较高，我可能就会不敢下手。
对，
对，
如果有问题，我找谁？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品牌说，不管你做市集，要网络上的形象、官网的形象、社群的形象，包括你们像有实体店面的形象。假设你们在市集也感觉很热络，就有实体店面可能就是然后自己看，
那就很奇怪。
对，就很奇怪嘛。就是我觉得这很多环节都是自己要去串联起来的。
对，
對對，那你刚好提到，因为实体毕竟就是像我们网络要有流量，要导流，但实体就很现实，就是要人潮。
对，说到这个，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痛苦的点。
我们目前的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空间的形式很特别，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跟那个因为他在那边讨论说，那里没有人怎么办？他说，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导流啦，透过招牌啦，然后什么去处理。就我发现，因为这里真的太深了，是吧？
对，我们刚一路
比我们预想的还要更惨。
对，基本上不太会有人，
因为我们前期几个月其实有固定营业时间，我们就是在测试说，我们观察说，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开放一个固定时间来的话，然后楼下的伙伴也知道，然后如果他们也有正确帮我们引导的话，人流上来的状况怎么样？结果就是哇，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
因为你刚刚我们上的楼梯是在最底最底耶，
对，
甚至你没有仔细看，你会不知道那里有一个楼梯。
对，然后反而就是就算要引导他上来，也可能会有正确的客群他不愿意爬楼梯。对，就是可能一些婆婆妈妈他们就觉得说啊，我在楼下有看到你们的东西，然后我想要上来再看，然后他就介绍跟他们讲说，你们可以在二楼看更多。他们说哈，
还要爬上去，
没有办法，
人性就是如此。
或者有时候逛街就逛一逛，你对于你现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你会有点不想，而且你会想算了，那不要上去。
对对对，人来说是这样啊，除非说他今天真的很好奇这个建筑长怎样。
对，
你们在一楼有没有你们的东西稍微引导他们看得到？有吧？
也有，也
有，
也是有。但是大家逛街的习惯都是这样啦，我当然是以一个最轻松的方式就好了。所以其实当然就会这个地方不论再怎么引导，我们都发现说不太可能会有那种完全不认识陌生客他真的随随便便就上来，除非他真的是很有兴趣，也是有他在一楼看很有兴趣问说可不可以上来二楼。
对
啊，可以上来也很热诚跟我们交流，当然也有，但是整体来说不是不符合一般门市店面的逻辑。一般门市就是在最容易触及人的地方，最容易让人家进来，
你看到就是一
对容易进来的状态嘛。所以像一般店的门都是透明玻璃门，让你一目了然，一靠近门就自己打开。那他不会说做一个很复杂的门，你还要在那边转那边开。所以其实当然就会有这样的落差，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对，
好吧，这里要让路人上来逛可能是极为困难，
嗯，那怎么办？
去去隐隐，反正就是已经有心理准备啦，本来就知道人流应该是有状况的，那那所以后来我们就赶快跟就是Emma 和小花讨论说，那我们在一楼的寄售的那个进程要加快，
嗯，
就是我们东西下去了之后，我们才有办法支持上面的，就是
可能把人
员成本，
对，或者是把人先至少能够导上来这样子。
对对对，
或者说他在前面就可以大致上选购我们的热门产品。
对，
假如果真的很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上网或者说哎上来逛，
对，
那他在前面就可以认识，大概知道早操是怎么样的东西，
嗯，
然后再进而可能产生他其他的需求啊，那我们也可以再引导说啊，其实还有别的课程、别的商品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就用这样方式调整，
嗯，
等于变成是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店面这个场地，它比较不会像是一个常态性、随时开放性的，
嗯，
它变成是半预约制的感觉，
哦，
甚至是一个秘密基地。后来都跟客人说，哦，欸，有人走上来就说，哎，他不认识我们吗？我说你运气很好，我们今天有在这里，你还上得来，对，来到一个秘密基地，然后跟他们聊，他们觉得，哦，很有趣，哎，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在这样的地方，所以我就会转型用这样的方式跟客人交流，他觉得很蛮好玩的，也会跟真的上来了，他真的很有兴趣，还有真的是好，那回去我再follow你们这样，
但我们还是很现实的，人潮的确没有在，就像你在马路边的门面人直接看到你那个状况，那怎么办？我们一定有想办法。
对，其实就是一来就是寄售的品项下去嘛，然后二来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的主轴就变成是体验活动的，
哦，
的就是
教室
哦，
對對對對，
本来是一个实体空间，展售空间，
对，展售为主。
你们在这之前有想要做体验吗？
有，
其实也就有。
我们进来之前就有先设定一些，就是我们之前居家工作室做不到的事情。
嗯哼，
对，所以就是撇除人流以外，我们那时候就有设定说那个体验空间的一个商业模式的测试嘛，然后再来是人员的一个培训。
哦，
对，然后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哎，看印花乐这边的一些就是可能营运的资源，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多学习的部分。
对，
对，就是有先设定一些基础的目标这样子。
当然要做体验课程，可能有些人做法是四处租场地嘛，对对，然后像你们是有一个固定自己的场域，
对，
那也刚好搭配到你们可能在实体一般的人潮比较不容易上来到这边，反而你就是转换一个方式，用实体课程的这个形式，
对，
把人直接带上来，因为他就要上课嘛，他就是要到这里，
对，他线上就是已经预约这个课程，
就是，
所以他就得来这里。
真的，所以你看到网络，然后实体课程，过往是市集，现在又开发到体验课程，欸，品牌真的要一直找地方钻呢，欸。
对啊，事情真的很多啊。
对，然后你可能你原本觉得哦，实体店面我们想象哦都有人潮人来人往，然后一直结账，然后收银机一直开，一直按一直按，有没有？假设人就是没那么多，我们就要找办法。
对啊，对啊，
所以你们找到的办法是体验课程。
对，其实就是空间呐，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地，很大，我们布置很漂亮。好，如果上客人不逛，那他这个布置，你今天在体验的时候也是有加分的，还会在一个很舒服，然后很复古风情，
完全具有你们品牌风格的一个空间里头。
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欸，那不然这个场地我们转型作为体验为主，那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工作室跟生产的功能存在，但体验就变成是对一般客人来说，他可以上来感受的一整套氛围。
嗯，
那因为这个街区本身大稻埕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个老街区嘛，所以他其实从我们有想过让他搭捷运来，在走的过程中看到这些老房子，然后哎，还有一些什么店家，还有一些中药行，一百多年的中药行，再上来到我们这里，他的感官体验是很丰富
的。对，
然后在我们这里面经过我们这样的介绍，然后做体验，做完之后很开心嘛，他出去做什么旁边又可以继续逛，所以他对于体验来说也非常棒。如果你是像刚才要租教室好了，那他可能在什么商办大楼，或者就是
一个会议室的空间，
那他就场地白白的，然后虽然可能捷运好到啦，可是就会很无趣，他可能要有点去那边，哎，结束了我要干嘛，我就只能回家，或是要再去别的地方，他没有那种一整体的体验。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在讲体验是很广的，他不是说今天手做把你东西做完，他今天从走过来到这里就是体验，他搭捷运站一出来就是体验，他可能一辈子没有来过我们这边大桥头捷运站，他今天为了上课从大桥头出来，中间看到的每一件事情，进来再离开，都是体验，
街景就不一样了。
这反而是一个我们的
认识这个街区的文化。
对，就我们后来就觉得说，哎，那体验的部分，这个场地或许可以多加尝试，多去开发一些课程，然后 让客人来感受这样子。
嗯，那体验课程我觉得现在坊间也很多品牌都开始在做体验课程嘛，嗯，那毕竟它也是一种品牌可以把自己更深度的你们觉得什么东西是好的，或是我的品牌是怎么去制造这样产品的，
嗯，
或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透过一个课程或者是例如工作坊的形式来分享给大家，
嗯，
其实它不只是可能手作或设计，
嗯，
可能在那当中透过老师跟这些学员的互动沟通，
嗯，
一样就像你们在市集可以很热情一样，嗯，我相信你们在上课的那个气氛也是很好的。那可不可以聊聊在体验课程，因为毕竟从无也是从无到有，我觉得品牌就是一直从无到有想办法。你在设计体验课程当中有哪一些进程，或是有哪些想法，或想要跟大家 做分享的？
我们在进来之前就已经有一些体验活动的教案，然后只是说进来之后再把它
更具体
优化。对，因为早期会比较偏向做东西，
嗯，
其实大部分如果在开体验课程一开始想的是做东西，比如说我今天我做陶瓷好了，我可能还是让大家做一个杯子，
嗯，来就要完成一个
东
西走，东
西，
嗯，
会比较单纯。我们早期是这样，但我们进来这个空间之后开始思考，发现说其实体验我们的课程上面如果单纯是染布，可能上一两次可能就没有什么新意的，所以我们开始加入一些叫做文化要素，
嗯，
对，因为配合街区嘛，那加上我们自己的兴趣，像我自己平常对台湾的老房子跟老建筑或历史有兴趣，所以我就是去常我们跟光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看乡下老房子，啊，它上面有东西叫花砖，
uh-huh，
花砖其实也有流行过，
对，
然后我们就把花砖染它的要素加进染布里面，
对，
所以我们就开一堂很受欢迎课叫做台湾花砖染，
uh-huh，
对，所以你可以做你自己的花砖图案染在布上。那同时我也会介绍一下台湾的早期日本时代以前的花砖它是怎么应用的，你在哪里看得到，那它的珍贵在哪里，
嗯，
然后你这样上一堂课来到这个街区都是这样的老建筑，然后认识这样的媒材，做一个自己的花砖，
嗯，
所以这一整套文化价值的意义其实会比单纯就是来我叫你染布来的多非常多，
嗯，有很多更强烈的连结出现，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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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后来的体验就会逐渐朝这个方向去思考，怎么让客人来不是说我染一件 T 恤这样就回家，他可能有些现在大家可能会追求更有趣的内容，更丰富的一些体验，
有些意义在里头，意涵在里头，
就是可能对于海外观光客啊，他可以认识说，欸，台湾文化我，哦，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呈现，然后或是说台湾是有一些文化爱好者，他们可能就是会都会跟我们分享说，哦，那你们有没有去过嘉义的花砖博物馆呢，然后我说当然有啊，然后反正就可以这样子的方式去跟他们做互动，
欸，那个题材设定就是大家对他还额外兴趣，
对，
染布只是一个媒材，大家就是表现，因为我们会这个嘛，但他本身对这有兴趣，我们就可以让他产生连结。像我们有一个案例很有趣，是他是一群法国的高中生，
对，
然后他的家长预约包班上课，
嗯，
但他上完之后中间有个时间嘛，我们要等待作品，就是说，
嗯，
那你们有没有想要去看哪，啊，我们带他去旁边的那个大稻埕的慈圣宫，
嗯，
我们带他去庙里面逛，
哦，对，
然后我们用英文跟他解释宝贝是什么啊，
对啊，宝贝英文怎么讲，
宝贝的话，
我们好像没有特别翻译，就讲说宝贝。
我跟他说，这个 this process is called 宝贝。对， you can ask a wish from God and get reply 这样子，然后教他们怎么去实际去做。所以这样人说，这件事情可能台湾人，哦，我们哪天看到没什么，他们很新奇，他们也很，
然后他们也愿意拿香哦，就在那边，
对，
这样子。
对，就是这是一种文化体验，所以我们会发现说，染布或许是一个美彩，那我们怎么透过染色创作，可能做一些图案。同时带到这些文化的东西，不论你是外国游客呢，或者说在台湾你对这种东西很有兴趣，你可以整合成一个完整体验。所以我们在大稻埕这里的这个基地就是想要持续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喜欢这样的文化内容，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你习以为常的日常，它里面很多事情截取出来非常有趣，就跟我们品牌的观察所得到的惊奇是有关的，
嗯，
但是你仔细看它都很好玩，可是你每天只是经过你觉得那就是一个庙，那就是一个什么市场没什么，可是你下去看发现哦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文化内容开发，
对，就是一个转译的过程，
对，我觉得你们对于诠释一些可能图像，或者一些台湾的议题，甚至可能是比较复古传统的议题，到你们的作品上是蛮擅长的，然后我觉得像因为聊到体验课程啊，本来课程就不是说哦你来你可能啊，做染布啊，那染什么是染衣服吗，染配件吗，你们染什么应该类别很多对不对，染衣服啊，头巾啊，应该很多，
对，
包包也可以，但是对他而言，我染一个包包，我可能我现在不缺包包啊，
对
对对，有可能，但是你把它赋予另外一个意义，或者是让它是来到大稻埕这一条街区的一个纪念也好，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 很深的东西、嗯、那每个品牌在做体验课程，因着你可能是染布，别人可能是做一个香氛，那每个人都是做一个蜡烛轴，为什么我要做你，我要为什么我要来到你这里做这个蜡烛轴？
对 对,
對、欸、有客人跟我们分享过、啊、他有去上过就是其他体验，然后、嗯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他不知道来干嘛。
我说做完了，然后
做什么？
而且也是花了1000多块钱
、
哦。
做什么？也是染布相关的吗？
流动画，
还是流动画、
哦？对，因为可能那个媒材就是它的特色，就是可能去做颜色的混色之后倒嘛。嗯就
结
束
了，
我觉得是可能缺乏故事，
对
对对对，
就是、赋予它其他的
就会
为什么会有这个、嗯，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对，所以对于消费者而言，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我半个小时没了。
你之前不是说你们在上课都很想要跟大家去分享说染织的一些背景？
哦、对啊
对，
我们都会带一下，让大家知道说，哎、嗯，今天染布这个工艺，你今天在这边涂颜色很简单，1000年前的人他没有这个染料，他怎么做？嗯、
对，
他用植物用。泥土甚至连昆虫都拿来染色、哦、这个这么有趣的内容、嗯、大家平常不会接触嘛，那我们就带给他
各国的文化呈现是怎么样、嗯、哪一个国家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染织技术，然后就会介绍给大家认识、嗯、
对啊，因为现在大家如果去、嗯、除非说我只是很目的性的要得到这个商品，
对，
不然其实想要了解这件事情的周围有什么事情， 对,
对
不
对，
然后变成上课的讲师或是主理人，你要更有那些内涵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嗯、除了这件事情的文化背景、嗯、或是这些技术，我相信你们在染织的过程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技巧、嗯、或手法，那你要怎么样适当让他可以更了解这一个、嗯、这个产业在做什么。
嗯嗯嗯，没错、
其
实不是只是做一块东西
这样。对，那个比较初级、啊、可是大部分的人他可能追求都是这样，哎、嗯、我有一个内容在、嗯、然后因为平常我不会经历到这件事，我今天来上你的体验课，我可以认识到原来染织是这么有趣的东西、嗯、对来说这一切他听到的事情就是体验、嗯、他自己没事可能滑手机看不到这些内容、嗯、所以我们就会除了让他做之外，也会传递这些内容，让他知道说原来你可能习以为常的颜色，或者说这些布料它曾经是怎么样，它未来会怎么样、嗯、它还可以变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也蛮喜欢我们这个内容的。
嗯，所以经营到现在应该听起来体验课程对于这个实体空间的运用上或是人潮的带动上，你觉得都是正面的一个效果？
算蛮正面的吧、嗯、因为我们其实目前现阶段在做的工作就是希望用To B 的客人去带动To C 的客人去带动To B 的商案嘛、哦、对，那一直在产出新的素材，然后让大家更认识这个空间或是更认识这个品牌。
所以其实有时候在经营品牌的过程中，我觉得都是越开放越好，
嗯，
对，
去拥抱各种可能性，像我们今天录这一集搞不好未来真的有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想到的东西可以继续做啊，对不对？
蛮有可能的，
蛮有可能，你已经有想法了
还没有，先大概想一下，
现在先建立关系，
先建立关系，对，
刚刚讲建立关系，
马上建立关系，
对，马上建立关系，
对，
好啊，那我觉得最后啦，我们这样好，因为实体我觉得实体空间对于很多品牌啊、嗯、还是一个蛮大的门槛或者一个很大的挑战、嗯、如果面对这些人，你觉得如果他是在考虑他要不要去经营实体空间、嗯、你会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建议他，或他要注意哪些事情？
嗯，后备资金要准备充足啊，
后备资金要准备充足。
对, 你一定要有预期，就是你今天在这个空间、嗯、假设真的你完全没有 income 的话怎么办？嗯，对，那你要准备多久的资金？
觉得你要有半年还是一年？假设这一开始，因为毕竟可能店面一开始不会马上人潮都进来、
啊、
也需要一些慢慢发酵的一个时间嘛、嗯、所以资金一定要有。
对、嗯、然后要设定明确的目标。
目标是指说金额的目标吗？还是说怎么样去推广这个
空间？就是你来这边的目的是什么？哦，对，
以我们的例子来说，我们这个位置一开始就已经大家知道它不是拼人流的地方。
对、
嗯，那你想要什么？比如说，我想要是这个房子的氛围，或者我想要的是说，今天这个空间让大家来体验，或者说我可以跟，比如说这边的品牌做交流，或是我想要打入这个街区。嗯、所以其实店面的目标有很多
种，有很多，
但你不见得是可以兼得、嗯，甚至你可能只能取一。
哦，
所以像有一些店，它可能开的位置。可能不是很好，但是对他来说可能客人就会去，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嗯、像虾皮的店到店、
哦、
他的店都不是选在热门街区，可是你会去拿，因为他是需要一个地方让你取货而已，所以他的目标不是像 7 要拼大家都一定来这边购物啊，买东西买饮料，不是、嗯、他是希望让你可以取货、嗯、所以目标就明确的不同，
他不见得要在那种很大的十字路口那个撒个汤有那个店，因为你一定会去找他嘛，你要去拿你的货你一定会去找他，
对，所以其实一般品牌在选找店面也可以考虑说，哎，我今天我的客群是属于他是会特别来找我的、嗯、还是说我其实摆在一个街边店大家就经过很容易跟我购买、嗯、那当然会考虑到变成是租金的成本就有很大落差、嗯、你在选址上面 你的定义就不同，甚至我觉得我可能只是需要一个实体空间工作室，我找一个二楼也都行、嗯、就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选的位置然后跟你的服务的关系性，因为它会牵涉到你的成本，也就是租金的部分。
对，那像这边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最后这边街区想要进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边这一条，光是这一条我们就有四家的寄卖店了。
哦，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很方便的就近的一直去 check 就是每一个寄卖店的销售状况、嗯、然后去做最快速的，可能比如说款式不对啊，我们赶快换，品项不对啊，赶快换，就可以马上的去做调整，
快速反应这样子。
对, 對，所以其实这个数据就是会回来的很快，
嗯，
你就可以马上去做调整。
而且这个街区也跟我们所采购的材料是有关的，
对、
嗯、布料或是布的相关，所以我们在选择街区的时候有考虑到这些周遭的综合因素，
嗯，
所以它可能会是比较多角化事情叠在一起的、
嗯、
但不会说是你可能我今天就是看到这间店很不错我 就下去、嗯、因为那通常你后面出意外的事情都会很多，而且成本就很麻烦。
对，算是很幸运，刚好那时候印花了这个空间这样嘛、嗯，然后又结合了、
啊、
第一你们喜欢又喜欢这个调性，而且我觉得你把这个空间用得很淋漓尽致、嗯。
对，
就是它除了是一个展售空间，它也是工作室，
对，
它也是体验课程，就不会像、嗯、比如说可能啊，假设我随便举个例，我是一个水彩老师，我可能只需要一个工作室，
嗯、
那个对他而言，他这个空间用途就是很单一。
嗯哼，
那但是你们这又结合了很多，在我觉得很棒，就像我们刚刚。来这样子，在这个大稻埕的街区、嗯，那整个街区给人家的氛围就完全不同。
因为我们真的太保守，所以我们必须要设一个安全网。
安全，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有用这个空间，虽然一定会有更多的支出，但是你也有更多的运用。
对，
对啊，就让它是一物多用的概念啦。就今天我就租了这个场地，我不要那么死板，觉得他就卖东西，
嗯，
他就上课，他可以干嘛？我能不能接场地？像我们之前也出租
场地
给其他的算讲师去办活动，
嗯、
那调性跟我们我觉得也蛮 OK 的。
嗯，
像这样也是一种。可能让你的空间活化的可能、嗯、它不要是闲置或是说你可能效益不彰，你可以想各种可能性，那就回复到我们品牌的核心，就是要保持一种活力，一直去想有什么事情还可以尝试，有什么内容、嗯、可能我们可以去发掘。
做品牌不可能不想事情
啊,
啊，你现在想觉得你想到一个很佳最佳的解决方案，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因为现在市场 变得很
快，
人算不如天算。
就像之前就有人说你现在一个策略搞不好三五年，以前的社会三五年我这个策略都可以让自己活得很好、
嗯、
现在搞不好一年半年你可能就马上要去调整。
对
对,
對、
就是、
速度要很快，
就是也是因应到像网络或者说各种平台、嗯、那大家改变的速度非常快，或是你马上就有新的观念要出来或怎么样，那我们在这实体空间也就是当成是一个基地来去负担这些事情。比如说我马上就想哎、嗯欸，今天 有什么题材，那我来这工作室马上开始开一个课程测试看看，或者说今天有人提一个案子怎么做很复杂，那我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我可以去发挥，甚至说我们现在在培养我们的小帮手们，他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更多的事情，就把这个基地当成是品牌的一个 base 去支撑让我们更往上推。
对，
所以比较不会限于传统说我租一间店来卖东西，然后说我开一间店，然后客人来这里要做什么服务，那么单纯，它比较像一个综合性的基地。
对，综合性或复合性的一个空间的话、
嗯、
所以真的经营空间除了你要有后备资金要足以外、嗯、真的品牌要很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对，
那这个空间到底能够帮你带来未来后续什么效益、嗯、不要只是为了有一个店面，你知道有时候做品牌会有一个迷思、
啊、
要有一个自己的店面好像才真的有在做生意的感觉、嗯、对不对？
是、啊、但就是不见得真的会有办法、嗯、
你一定要想说那个房租可以换到什么资源
真的
对, 对、
啊、而且要很、
就是、
要很诚实面对自己的去想。
没错，
有时候大家会有那个梦嘛，然后我要开店、嗯、我要开店、嗯、我要开咖啡厅我要开什么的、
嗯、
然后结果开下去就发现怎么都没算清楚这样。
对对对对，开店是很容易的，但是营运极为困难、
嗯、营运跟就是后续经营才是最大的关键所在。
那我可以分享最后一个，就是他们当初写的营业目标我没有达到了。
哦耶、oh, yeah!
对，
太棒了！
一开始觉得不可能，后来慢慢的，哎、欸，真的是慢慢
找到方法了，
就出现了。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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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这种事情我们也没有特别去想说一定要，只是自然而然我们在调整我们的营运的模式的时候，哎、欸，就渐渐的碰到这个了。
嗯，
对，對回想到之前都觉得不可能，
真的是不可思议。
所以就是品牌跟着你们这样，也有空间，也是一直在成长、
嗯，
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
对
对, 對、嗯，
太恭喜了！我觉得听到这个，就像台湾品牌跟我说：“哦，最近好忙哦，真的好忙。那边怎么样？那边案子说很好啊。”品牌最怕就是没事做的，
没错，
忙是好事、啊，
忙是好事，对，嗯、工作狂嘛。好啊，今天聊得很开心、
嗯、
我们聊了关于实体门市的经营、嗯、然后聊一些体验课程一些想法、
嗯、
然后最后要访问一下 Zoma，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频道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就是经营的嘛，然后最后都希望来宾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段他生活中的一个好日光景的 moment。你有没有想到你现在脑袋跑出来的第一个是什么？可能是一个感受，一个画面，什么都可以。
好，那我来分享一下，就是野营这件事情。
野营，
对，它跟露营不一样哦。因为我们有一个兴趣，就是我们在休假日我们会带着很多东西，带着我们的帐篷啊，我们睡袋，我们的食物，然后我们进到一个山里面，然后它是一个自然的环境，
嗯哼，
没有什么厕所，没有什么地方给你充电，然后自己搭自己帐篷，
很原始，
很原始，这叫野营。然后通常我们的扎营地点就会在可能溪谷的附近啊，所以那个画面就是你把你的椅子摆好，然后旁边有一条非常清澈湛蓝色的溪，然后有树，然后还有风，然后你会听到一些虫的声音，这个是我们很我们平常很喜欢的活动。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在这个环境一来一样就是没有讯号，所以你可以不用去想说哦，工作来回什么。再来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当中，它看似宁静，其实很多事情在细微的变化，像有一只鸟飞过去，有一条鱼，或是有一种虫的叫声等等，你就可以慢慢去感受这些，有点像是演出吧，大自然的演出。那同时又是一个很放松的，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它跟光分享过的海洋又类似，可是细节不太一样。
嗯，
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好日光景。
嗯，哦，好棒哦，就是在溪谷山上或是溪谷旁，然后你们把你们帐篷搭好了，然后坐在那边，然后可能要自己煮比较客难的煮东西，
对
不对？
我们不会客难，
我
们会煮很豪
华，
吃起来就说你们带很多
重量，很多都是放在那个食物。
这个跟百事吉一样，你要精算一下你带去的食材，然后你需要的料，你需要的调料多少，然后把它做出一段美味。
跟我们
去
的朋友都是觉得说，哇塞，你们怎么可能野营还可以吃成这样？
所以跟你们去野营是吃大餐，不是客难的那一
种。
但是你刚刚的画面是，应该说在山里面的一种宁静感，
一个宁静感。
然后可能周围有很多动物，或者是溪流、大自然的一个声响，然后坐在那边欣赏跟品尝那一个时刻。
对，
整个人就比较沉浸，
对，
然后回归原始这样子。
休假日就是上山下海。
哦，很好哎、欸！我就觉得可能你看，像你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处，就是脱离一下现在可能哦，手机啊，
对啊，
讯号啊，对、可能现在人真的需要
科技排毒，
对，
真的
就是单纯一点的环境，其实也可以让你的感官更敏锐，因为我们必须要，我们工作可能要去观察很多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时候是就可能安安静静的，然后我们看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目的性，就让自己去。纯粹的去听、去吸、去闻，然后去观想到，哎、欸，我看到什么这样。
你们的东西跟创意、跟创作灵感的确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人都是会枯竭的，我们都要找到一个方法去更滋养自己，才会有那些能量继续往前走。好啊，谢谢 Zoma 今天的分享。
好，
那我们今天好客室很谢谢 Zoma 跟光。
耶、谢谢 Andy。
那
聊得很开心啊。
对。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呢对于我们的节目觉得不错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个五颗星的评价，留言告诉我们，给我们肯定的留言，或者是也可以发问一直在帮我做特效的，这样剪辑师就不用做特效了，然后帮我们就是留言或问问题都可以哦，我们都会在节目中回答大家。今天再次感谢 Zoma 跟光，谢谢早操染织。那我们好客室就聊到这边，好客室下次再聊，拜
拜。
Bye
bye.
你要注意到我在看你，
有没有？
对，有，我。